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这一段时间分享关于喜乐的信息，求你继续的将这真理培植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真理不断的得强壮，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奉耶稣的名，阿们。首先，我们大家打开圣经的《使徒行传》三章十九节和十六章的三十一节两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三章十九节。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十六章三十一节，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在这一个系列讲道之中，我们所谈论的其实就是如何认识这个世界和其中的万事万物，就是基督教的世界观，或者我们称之为基督教的人生哲学。至今为止，我们所谈的一切，以及寻找喜乐这个小册子中所谈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你认识到成为基督徒究竟意味着什么。成为基督徒意味着你首先要承认有一位至高的上帝，他为了他自己的荣耀而创造了这个世界、宇宙万物以及所有的世人，以此来显明他的伟大、美善和他的全能。成为一个基督徒意味着你要承认上帝的荣耀是每一个人存在的终极意义，也是我们活着的理由。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在爱慕上帝，在信靠上帝，感谢上帝，在顺服上帝之中来荣耀他，并且将他的荣耀、他一切的属性显明给其他所有的人看。成为一个基督徒就意味着你要承认我们本来应该荣耀上帝，但却根本都没有做到。我们亏缺了他的荣耀，我们轻看了上帝的荣耀，我们用上帝重价的无比的荣耀来换取我们自己所钟爱的那短暂的、情欲的、污秽的、属世界的东西。这就是圣经中所谓的罪，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同时，成为基督徒意味着你要承认，因为我们羞辱了这位无限荣耀的上帝，上帝将对我们的罪施以永恒的刑罚。这样的审判是公义的审判，而这样的审判对我们而言是无比可怕的。成为一个基督徒也意味着你要承认上帝爱他所创造的世人，因此他让他的独生爱子，就是耶稣基督，降临到世间，为软弱的罪人，就是你和我，铺就了通往永生的道路。耶稣基督为罪人而死，做了我们的赎价，成为我们的替罪羔羊。他这样做，也维护了上帝无上的公义和荣耀。这个讲道系列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应当如何成为一个基督徒？基督成为我个人的赎价，那么如何体现在我的生命之中呢？基督他是怎样为了我个人的罪而替我死在十字架上呢？基督又是怎样修复了我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呢？为了得着这样的拯救，我该怎么做？如何成为基督徒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严肃的问题。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节中，禁足战战兢兢地跪倒在保罗和希拉面前，询问说：“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两个人没有回答，他们并没有说你什么事也不用做，因为耶稣已经为世人死了，你已经得拯救，因为这是不正确的。 耶稣为罪人受难，但得救也需要每一个人的回应。如果你问，耶稣不是为世上每个人都做了赎价吗？他不是为每一个人都做了替罪的羔羊吗？圣经的回答是，基督的死有着无比的价值，为我们赢得了足够的恩典，足以拯救现在、从前或者以后将要存在世上的所有的人。基督的死在拯救的功效上是完全的，但是在救恩实现的过程之中，基督只拯救那些接受福音的人。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不管你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高位的是卑贱的，只要你接受了福音，相信耶稣基督有足够的恩典洗净你所有的罪，你就会得着基督受难所带来的功效，基督就会成为你的赎罪羔羊，并且为了你因罪而亏欠上帝的债务付上赎价。总而言之，只要你来到他的面前，愿意接受他，愿意相信他，他就会拯救你。上帝为罪人预备了救恩，这样的救恩是为每一个罪人预备的，所有愿意来的都可以因此得救，但那些不愿意来的人不能得着救恩，因为每一个人的回应是十分必须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若我们希望自己的罪得到赦免，若我们希望能够得着永生，我们应该怎样回应耶稣呢？如同那个禁足来到保罗的面前所问的问题，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在我们和这个问题的答案之间，存在着两个非常大的障碍。第一，就是人的罪性。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个答案可能会要求我们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心所爱慕、心所追求的。我们希望听到的答案是，只要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就不用做出任何的改变就可以得救。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第一个障碍。人的罪性致使我们不愿意为得救而付出任何代价。第二个障碍就是错误的教导者。在如今的教会之中，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教导，得救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我们只要在理性上相信福音就可以了。这些人说，为了得救而有所作为是新约圣经中所说的行为，而行为不能带来拯救，这是我们根本无法得到答案的第二个障碍。因此，人的罪性和这些错误的教导者一道，阻碍了我们看到完整的答案。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让我们来看看新约圣经如何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必须要强调，救恩是无偿的，而不是我们劳动挣来的。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中告诉我们，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请注意，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得救不是出于你的行为，这意味着你做任何的事，付出再多的努力，都根本不可能挣来拯救。这是为了避免我们会自夸。你也根本不可能花钱来买到拯救，因为基督已经为你付了重价，使你无偿得到拯救。但是无偿以及不出于行为，并不意味着圣经对我们毫无要求。为要让罪人得着救恩，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中说， 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请注意，你不可能买到这生命的水，这水不是用来卖的，而是无偿的。但这不是说我们不需任何条件就可以喝这生命的水，并且得着救恩。经文中说，口渴的人也当来，口渴是至关重要的，来也是至关重要的。经文中还说，愿意的都可以。愿意在这里也是至关重要的。换句话说，当圣经告诉我们，你不可能挣得救恩，也不能借着行为来得着他的时候，这并不意味着你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代价，不需要符合任何的条件。实际上，你若要得着救恩，你就要改变你内心的渴望，你要转离死亡的泥潭，而归向生命的活水。圣经之所以一再强调拯救不是出于行为，是为了防止行为取代上帝在救恩中的荣耀。我们如果可以通过行为得救，我们就会只关注自己的力量，关注自己的价值和我在其中的贡献。但是与此相反，信仰却让我们单单地仰望基督的价值以及他恩典之中丰富的供应。信仰是为了荣耀上帝，而行为却只彰显我们自己。上帝没有让我们靠着行为来得着救恩，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不愿意让我们正得拯救，因为这将抹杀耶稣的荣耀。上帝要使被造物找回他们起初被创造时的意义，因为上帝为了他的荣耀而创造了世界。上帝在这个时候拯救世界，就是为了让世界重新找回这个伟大的目的。因此，上帝不允许任何的行为来亵渎他在拯救计划之中的荣耀。保罗在以弗所书2:8中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上帝降下这恩典，施行了拯救，是因为恩典是上帝荣耀的顶点。以弗所书1:5-6之中告诉我们，基督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基督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我们感谢他的恩典。如果你了解了这一点，就会很容易明白，为何上帝让我们去做一些事来得着救恩，却又不让我们做另外一些事来赚取救恩。总体来说，上帝想要我们来荣耀他的恩典，而不想让我们来高举自己，甚至抬高我们的罪。我们应当怎样来回应充满上帝荣耀的福音呢？我们应当怎样做呢？使徒行传16:31告诉我们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们来看看新约圣经的其他部分是如何回应这个问题。首先，新约圣经中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要得救，就要相信这些事是真的。约翰福音20:31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福音3:16，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使徒行传的10:43也告诉我们，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 得蒙赦罪，相信关于耶稣的真理，相信他是唯一值得信赖的，这就荣耀了耶稣。为了荣耀神的儿子，这两方面的信息都是不可或缺的。第三，我们要存着悔改的心。使徒行传三章十九节中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三章三节也告诉我们，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一些人认为凭着悔改得救，就是靠着行为得救，这从根本上是错误的。悔改不同于行为，悔改是意味着转离罪而转向恩典。当浪子决定转离罪恶的世界而回归他父亲的家的时候，他的父亲并没有让他做奴隶，而是为他设摆了宴席。转离罪恶的世界转向恩典的宴席并不是行为，而是悔改。浪子回家所得的一切并不是因为他做工挣得的，救恩对他而言是无偿的，对我们也是一样。如果你需要上帝的恩典，你就要除去身上的罪，这是悔改，这根本不是行为。第四，我们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三节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约翰福音三章三节中也告诉我们，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所以我们若想进上帝的国，就必须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这是告诉我们必须要在上帝的面前谦卑下来，要承认我们的软弱，要接受他做我们的父，而不是自义自满。这就是悔改，这根本不是行为。小孩子从来不会做工，他们是软弱的，他们是需要有依靠的。我们要变成这样，才能够进入上帝的国。我们不能通过行为来使自己变成一个孩子，因此我们的悔改也根本就不是行为。我们来看第五点，要完全的顺服基督。希伯来书第五章九节告诉我们，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也告诉我们，那不信从上帝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说，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上帝的震怒常在他身上。这些经文意味着什么？这说明福音带有神圣的权柄，接受权柄的唯一方式就是顺服。你如果不顺服地接受福音，就表明你根本没有接受它，相反，你却是拒绝了它。如果你拒绝了上帝在福音中的权柄，就表明你拒绝了福音，你就根本不能得救。福音就是上帝的恩典，他带着来自永恒上帝的权柄，荣耀他的唯一方式就是存着谦卑顺服的心。在另外的一段经文之中，我们也能看到这一点。当耶稣呼召众人背起他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他的时候，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最后，我们要谈到向着老我而死，随后来跟随耶稣。在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中这样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耶稣在这里教导门徒， 若要得着永恒的生命，就必须要放下我们自己老旧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必须要拒绝老我，向着老我而死，随后才能跟随耶稣的意思。我要说，这是行为吗？我们在向老我死去的过程之中，是在为上帝做工吗？不是，向骄傲的老我死去，根本不是做工，而是行为的终结。死去的是那个老旧的、沉溺于罪中的、习惯于自夸的、厌恶上帝的自我。你不能因为致死老我而挣得什么。没有人因为被钉十字架而自夸，因为被钉十字架并不能为你挣得什么，因为这不是行为，而是内在最深刻的改变。跟随耶稣也一样，这不是为他做工，不是靠行为得救。就好像公园里的鸽子跟随我，并不是在为我做什么，而是为了得着我手里的面包屑一样。跟随耶稣也不是通过行为来为他做什么工作。如果我们跟随耶稣是为了满足他的需要，而非我们的需要，那我们就是在为他工作。但是马可福音8:34的意思是，你如果丧掉生命，就会得着生命；你如果死，就会活过来；如果你失去，你将会得到永远的生命。耶稣呼召我们跟随他，并不是因为他需要我们为他工作，而是他知道我们需要他的爱，需要他的同在，需要他大能的帮助。耶稣是医生，而我们是病人，这就是他在马可福音2:17中所说的，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我们如果顺服了耶稣的呼召而跟随他，这并不像跟随了一个老板而挣得工钱，却更像是跟随了一个医生而获得医治。跟随耶稣根本就不是做工，福音根本就不需要你的帮助。相反，福音是要给我们提供帮助。跟随某一个人可能是好行为，但是跟随耶稣是信心的体现。信心是意味着我们要来到耶稣的面前，让他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约翰福音6:35中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你如果认识到信心的核心就是来到耶稣的面前得满足，就不难发现，关于得救的这一切要求，其实都是对信心的不同表述而已。所以我们应当在信心之中转向耶稣。今天我就请求你们做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靠着你们的信心来转向耶稣，投靠在他大能的膀臂之中，相信耶稣才是我们需要的全部，并且在心中向他来献上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唯有你掌握着所有的真理和知识，唯有你带来了上帝全备的宽恕和接纳，也唯有你才能够开启通向永生和盼望的道路。主啊，唯有你主宰着我们生命的意义和目的，唯有你带领我们找到公义和永远的安息。因此，我来到你的面前，让我得着你，让我舍去世上的万物，让我能够单单地向你来敞开。求主，你来做我生命的主，做我的救主。主耶稣啊，我感谢你，称颂你的名，感谢你永远的爱我，感谢你赐我永恒的喜乐和满足。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